富春宝盗药。小哥三个刚要离开万全镖局，可了不得，四面八方有人就喊站住，跑不了了。紧跟着张起灯球火把，哥仨心急翻个，这才知道上当了。人家事先早有准备，觉着自己挺神秘，结果全看在人家的眼里了。就在这时，就听有人高诵佛号无量天尊，娃娃，哈哈哈哈，跑这儿变戏法来了，不灵。春宝一看，正是不知名那个妖道。听身后有人弹奏一声，我的妈，回头一看，正好是神掌镇八方圣魁。往左右看，妖道的俩徒弟也在场。春宝就知道完了，赶紧把那药包拿过来，打开一瞅，里边空药盒，什么也没有，这才知道上当。这个人呢就是这样，当事情没发生之前也披心吊胆，吓得要命，恨不能说这别出事，千万别出事，出事可坏了。一旦败露了，哎，索性还就不害怕，爱怎么地怎么地了。再看春宝三人手提利刃，把脖一拔，胸脯就填起来了。这就是你怕也没用，到了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。春宝用手指着这妖道，老道，你缺德带冒烟儿！我告诉你，你们在屋里的谈话，小太爷听见尖尖的。你是个出家人呐，出家人讲的是吃斋念佛，多行善事。可你这老道，你办的进去缺德谁呢？你太作准了你。小娃娃，我不管损还是不损，我可把你们逮着了。你想的倒美，你逮不着，是吗？这么说你们还能逃得出去吗？哎，盛魁过来，道兄别跟他们废话，交给我了。富春宝你过来。老兔崽家，我老西呀，心太善了，早就应该把你整死，可我老西呀怎么说呢，没认出来你是个颜面豺狼啊。别的话我也不说了，今天我们是祭宴倒霉，老匹夫你接宝剑吧，百剑便砍。你想想他这两下子能胜得了圣魁吗？也就是十几个照面，叫圣魁搜爬一脚蹬到胯骨上，春宝是仰面摔倒，绑绑上了，剩下一统碑石宽、王大成两个人心就没底了。好圣魁，拿命来，快放我们师兄。过来一伸手，白给。盛魁没费吹灰之力，把俩人打倒在地，绑绑。人家的人往上一闯，拿绳给拴上了。不出五分钟，哥仨一对半，将人抓着俘虏。转身刚要走，坏了，也吸得响啊，咚咚，哦呼啦。开了个洞，从外头闯进俩鳖来，头衔正是猛英雄丁猛，后头张大猛。这俩猛从外边进来了，前面书咱说了，吴小夜探万全镖局，仨人进了院了，俩人溜到院外， 在外头寻风放哨，另外这二位不会轻功，哎，从墙上往里翻翻不进来。他们等啊等啊，实在是太着急了，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？正着急，厅里边打起来了。哎呦，后来就知道不好，冰冷又犯着魂劲儿了，抡起窝骨锤来这顿砸，把墙砸个洞，两人进来。到里边一看，哎呦，仨人被人拿绳捆上了，这俩人眼珠子都红了。好啊，快把我师兄放了，拿命来！这丁猛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啊，奔盛奎就来了。盛奎深知这傻小子这劲儿大的没边儿了，他要犯起魂来还没挡，跟他还真得注点意。老道诸葛均一看，兄弟兄弟，闪退一旁，把这魂王八蛋交给我了，跟他还用费劲吗？老道过来了，三下五除二，一伸手把梅花针拽出来了。他是善打暗器，这梅花针呢比做活那绣花针还小着一半，在手指肚这一掐你根本看不见。打这种暗器有两种办法，一使用器械，用竹筒铁管往外喷，一种用手指的捻。这老道练这功练得不错，心说对面就一个人，用不着使器械，因此用俩手指头一捻，这玩意儿就飞出去了，正好扎到丁猛脖子上。这个丁猛皮糙肉厚，就觉着好像蚊子叮了那么劲儿，什么玩意儿？用手一拨了，把针拨了掉了，针是掉了，给扎上了。那小眼儿不大，毒气儿就进去了。丁猛乐了，呵呵，妈的来的，你他妈什么变什么戏法的？我哎，不得劲儿，叫这眼前发黑，天旋地转，我的妈，扑通啪啪啪啪啪，仰面栽倒。张大猛一看慌了神了，人家过来几个人就把他掐不住了。他这个能耐是个二百五啊，丁猛被抓了，他什么也不顶啊，就这样五小全被人家抓了俘虏。妖道提着宝剑过来了，小兔崽子，干脆就送你们上西天，在院挖个坑埋这儿算了。咵，宝剑举起来了。就这诸葛军呢、啊、杀人如麻呀，跟开玩笑一样，他真想下毒手。盛奎在旁边，盛奎跟他啊本质是不一样的。盛奎喊了一声慢，老大挺不高兴，兄弟你还给他们求情。哎呀道兄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随便杀人这是犯法的。那你的意思还放了吗？放不放咱先甭说啊，先问问经过，然后再做决定。带到屋里去。这么一吵吵，万全镖局所有的人都被惊动了，大伙全起来把衣服都穿好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进了正厅一打听，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盛奎、诸葛均所有的人全都坐好，吩咐一声押进来，把哥五个推进来。这哥五是立而不跪呀。那要说丁猛不中了毒了吗？那怎么还能走路？哎，咱们说过了，老道使的这种毒临时的麻醉，哎，四肢酸懒，眼前发黑，扑通栽倒了。一会儿不用上解药，什么也不用就能恢复正常，所以傻小子没事。再看五个人是立而不跪，不但不跪，这五个人可急了，破口大骂，把赖九成、把盛奎、把诸葛均、把所有在场的人骂了个底儿朝上，嗷嗷直喊呢。
老道可气坏了，来来来，打打，那能不吃亏吗？人家上来十好几个，拳头撇着这一顿揍，把哥几个揍的是鼻青脸肿啊。盛奎一摆手，打手退下。这回你们还有什么说的？说，你们来想干什么？夜探万全镖局谁的主意？是不是窦尔敦派你们来的？或者是柯特朗？还是上官元英？说实情，你们想探听什么？说的字字相投。我盛奎有容人之量，马上命人把绑绳解开，放你们回去，揍一顿，也就是对你们惩罚了。如果不说实话，一味的强横，没有好果子吃。春宝一听，呀呀，呸！吴起鸡图，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就是不跟你说，但是不是我媳妇派的，我们主动积极来的。说的是实话吗？小弟也净说实话，没说过假话，跟你不一样。你这个老东西口蜜腹剑，你可太缺德呀。他说话还都是文词呢。那丁猛跟石宽、张德猛皆不然，祖宗奶奶都骂出来。后来把盛奎骂的实在是骑虎难下，一瞅可恶，这几个东西不给点厉害尝尝是不行啊！来人，把他们绑在廊下，拿鞭子狠狠给我抽。赖九成一看，哎，夏黑爷，等等，夏黑爷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再折腾天亮了。我的意思，先把他们压到空房里头，咱们接茬得歇着，养精蓄锐之后，明儿个还要决战呢，不能把这点精力都耗到他们几个身上，好吗？咱一宿没睡觉，天亮了就得下场。到比武台一比武，吃亏的是侠客爷您呐，那窦尔敦养的足足的，那对咱是十分不利。不知我说这主意怎么样？
好吧，
来人，把他们暂时压在空房，等见了窦尔敦之后再做决定。
这是，
把哥五个压到后院空房里头了。这空房啊，原来是个仓库，现在废之不用了。窗户挺高，上面有铁棱，门还是铁的，关这里边还真出不来。赖九成怕他们跑了，一点手把一个镖师叫过来了。这镖师的名字叫尉迟良，人送绰号双钩将。这尉迟良提着双钩，带了八个伙计，推推拥拥把他们押进库房，临时的弄了几个环子，把他们的头发发辫全系在环子上，多加了几根绳，捆的是结结实实。尤其是丁猛加了五条绳子，为啥呀？怕他把绳弄断，捆结实了。尉迟良一看没事了，这才转身退出，门锁上，搬了把椅子往门前一坐，八个伙计来回巡逻放哨。尉迟良一看这是万无一失，赖九成不放心，还来了一趟。怎么样？
没事，
总镖头你放心，跑不了。看住啊，这可有用，这叫人质。一旦咱打了败仗，用这五个人可以提出条件，对咱们可有利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赖九成交代完了，转身到前屋了。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，就抓紧时间歇着。人们休息了。单说富春宝，富春宝气的恨不能自己打自己几个嘴巴子，不过绳捆着没办法， 春宝心说，
嗨，
当初那阵儿啊，有的是时间，自己不好好练功，总觉着自己聪明，书到用时方恨少啊。现在看出来了，我这两下子白麻不是，伸手就趴下，我全指着狗掀帘的这张嘴。哎呀，后悔呀、啊！要知今日何必当初，当初抓紧时间好好练练功有多好。再看看这几个人这德行，一个不如一个，饭桶都凑在一块儿。哎呀，我师父也不知道不知道，我师父要知道了着急上火呀，我对不起我老师啊，我还二弟子呢，我算个什么东西我。但是越想越后悔，一桶杯石宽眼睛瞪一边大，一句话也没说，一个劲儿咬牙嘎吱嘎吱直响。石宽也想心事，那咱这能耐不行啊，怎么胡了八度三晃两晃就叫人逮住了。哎呀，看来我的确是个饭桶啊，一旦还能活着出去，今后得好好练功夫，得好好学本事，要学得我老师那样，谁不敬仰啊？看来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啊！王德成、张德猛都各想心事，谁都没心睡，唯独丁猛吃得饱睡得着。别看捆着五条绳子，这位头低着。这哥几一看你是真行啊，你也能活150岁，没心没肺。哎呀，下一步能怎么样呢？能把我们放了？未必。赖九成不是个好东西，盛奎也不是好字儿，那老道更不是东西，看来是九死一生啊。他们胡思乱想暂且不提，单说守门这个尉迟良，一开始这尉迟良挺精神，手拄着双钩，眼睛倍儿亮，东瞅西看的。时间长了他一看呢、啊，东方多多少少有点发白了，他觉着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这时候还有错吗？他困意就上来了。你想想，白天在比武台那盯着，跑上跑下，跑前跑后，到了晚上再睡不好觉，谁有那么充足的精力？想的是他一打蔫儿睡着了，他一睡着，那八个伙计干当头的都睡了，我们干嘛呀？他八个伙计各找地方也去打盹去了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从房出出黑影晃动来俩人，这俩人叽叽喳喳耳语了一阵，从中有一个个小一些的飘落尘埃，手中擎着明晃晃一对双刀。他这一下来不要紧，这双钩将就醒了。双钩将一眨眼一看，呀，就是谁？一看面前站定一人，个不高，长得小巧玲珑，轻纱罩面，手里擎着明晃晃一对双刀，一看就不是自己人。谁？来人并不大言，抡刀就剁。这双钩将也不白给呀、啊，那是多年的镖师经验丰富，赶紧提双钩接驾相还，跟使双刀这个主就斗在一处。四件兵器呼呼刮风，杀了个难解难分。尉迟良一看，哟，这使双刀的有两下，身轻似燕，动作灵活，刀花翻滚， 要不留神呢、啊、还真就不是对方的对手。正在这时，房上还有一个肉就跳起来，这位使着两节棍，三节棍是三节，哎，他使的是两节，一节长一节短，长的在手里握着，这短的又粗又胖，打声人可够呛，哗啦，他这一下来，那八名伙计被惊动了，哎呀，了不得了，来人了，了不得了，连超再喊，一拥而上，就被这个主给揍的是东倒西歪，兵刃都飞了，踢他，哎呦我的妈，踢他，哎呦哭痛，哎呦哭痛，哭痛哭痛，一转眼揍倒去七个，跑了一个，这主就知道坏了，跑那人肯定送信儿去，他抓紧机会一转身到门这儿，飞起了一脚，咔，把门就踢开了，一个箭步跳到屋里头，吴晓在屋里捆着呢，你听外头乒乓五四打起来了，心琢磨着是不是我们的人来了，谁来了，柯太郎、上官元英还是我老师还是谁，正想着门开了，从外边闯进一人来，里边黑呀，也看不清是谁，这个主到了里边，不容分说，把他们的绑绳解开，发髻也给解开，春宝这才知道是自己人，多谢您救命之恩，别说话，快跟我走，不是谈话的时候，说着话六个人从屋出来，这尉迟良正打着掏眼一看，坏了，都跑了，总镖头怪罪下来，我怎么交代，一着急六号了，这一六号可坏了，对方的刀刷就到了，给他来了个炒肉大拉皮儿，把脑瓜皮给炫起一块去，疼得他嗷的一声摸头就跑，算捡了一条狗命。这时候就他们这个人就说，众位啊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快跑，刚转身要走，走得了吗？你想想，这么打，前院后院的人能不被惊动？堵着跑不了，堵着跑不了，堵着，房上房下四面八方都是万全镖局的人，盛奎、诸葛军所有的人全到了，赖九成眼睛都是红的，刚打个盹，怎么又出事了？赖九成提着花枪也赶到出事地点，一看，嚯，不但吴晓被救出来，又多俩人，怎么还有个小个面罩轻纱，这谁？赖九成把花枪给抖，呆，我说你们哪来的？哎，想要救人呢，哈哈，想得美，连你们也走不了。就见使两节棍这主往前大踏步走了两步，我说姓赖的，你把那狗眼睁开，你看看我是谁。他说，赖九成这才看清，这个主啊，正是登台比武那个庄稼汉，您还记得吗？有个庄稼汉挽着裤腿光着脚丫上台上要账去了，就那主，嘿，闹了半天是你呀，小子，你究竟是个谁？闹了半天你是窦尔敦一伙啊，等抓住你再算账。说着话抖枪便刺，庄稼汉乐了，哈哈哈哈，赖九成啊，今儿个有你的好果子吃，你就拿命来。